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8月5号，公元2018年9月14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与瑞典马尔默市市长及议员会面交流；西藏流亡官方召开第三场5年与50年规划论坛，放眼巩固藏人社会；达赖喇嘛将于荷兰接见藏传佛教上师性侵案受害者。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在瑞典马尔默市会见藏人与西藏支持者，强调中国想要的和谐无法透过威胁与压迫来达成。尊者还与马尔默市市长及议会成员等一道，参加了瑞典救援组织 IM 成立80周年纪念午宴。圆满结束瑞典行程后，尊者今天前往荷兰继续开展欧洲之行。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昨天9月13号在马尔默市会见了100余名当地藏人以及约60位支持西藏组织成员。据达赖喇嘛官网发布的消息，尊者向在座藏人与荷兰友人指出，因为西藏事业是一个正义的事业，因此援藏者们不仅仅是支持西藏，也是在支持正义。大家应该继续在非暴力基础上努力抗争。尊者讲述了西藏祖先选择从印度那烂陀引入佛教的历史，并只记载300多部甘珠尔与丹珠尔经论的藏文，无比珍贵，呼吁大家要认真学习，持守西藏的传统。在讲话中，尊者还提醒大家，境内藏人生活在恐惧与紧张的氛围中，中国当局用尽一切手段，妄图消灭藏人的身份，毁灭藏人的精神，但是70年来他们一直没有能得逞。中国宣称要建立和谐与稳定，但是这只能诚心才能达到，而不是透过威胁与压迫。尊者最后强调藏人父母敦促孩子学习藏语文的重要性，因为这有助于让下一代认识到本民族文化的珍贵之处。接着尊者在马尔默大学向该校师生、瑞典救援组织 IM 负责人、马尔默市市长等各领域人士发表演说。演说结束后，尊者应邀前往马尔默市市政厅，先后接受了2家媒体的专访，介绍了自己的日常。被问及是否恐惧死亡，尊者说，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既然有出生，死亡也会到来。我不恐惧死亡，因为我相信轮回，而且我每天清晨都会观想自己的死亡。记者问尊者，是否有想过要过平凡人的一生？尊者回答说，虽然自己被推上宝座，被各种繁文缛节所包围，但他喜欢学习佛法时，自己与其他僧侣都被一视同仁对待的那种感觉。尊者也确认自己的确有在专访中表示过下世达赖喇嘛有可能是女性，如果那是最有效的方式的话。但是尊者也指出，达赖喇嘛体制到底继续与否，仍然没有做出决定。今年11月，藏传佛教各传承领袖将举行一场会面，届时将就此作出讨论。 尊者是否会哭？会。尊者表示，自己特别会在思维慈悲心时流泪。每日在观想发起菩提心的时候，都会深受感动，体验到快乐并获得勇气。结束采访后，尊者与马尔默市市长、市议员以及 IM 组织的董事会成员会面，并共享午餐，庆祝 IM 组织成立80周年。当时尊者表示，此行感受到马尔默市人民的微笑款待，而自己的主要访问目的就是要推介透过培养慈悲善心来达成和平。各方的认真聆听让尊者感到欣慰。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依次举办以5年与50年规划为目标的政治论坛与青年论坛后，近日于达兰萨拉展开了第3场5与50论坛，放眼未来5年至50年间如何巩固发展藏人社区的教育、经济与文化。昨天9月14号下午，藏人行政中央召开第3场5年与50年规划论坛。司政洛桑森格与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事务官员以及200多位不同领域的专家顾问参加了论坛开幕仪式。
人民今天举办的7次的代表团呢，从住南了工作中下吧车站起。
司政洛桑森格在致辞时指出，藏人行政中央已经先后从国际政治及西藏青年学子的角度举办2场5年与50年规划论坛，而此次论坛将放眼西藏社会短期及长期的发展进步。司政并透露，在3场论坛都结束后，行政中央将整理各方专家顾问提出的建议，并择期向大众发布。因为在汇集到的建议中，除了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需要去实施的项目外，也有很多大众需要去配合效力的方面。论坛主办方工作人员宫阙尊珠受访时介绍道，藏人行政中央的第1场5与50规划论坛围绕国际政治外交，第2次是以青年为主的论坛，这次会议则主要放眼流亡藏人社会的进步与经济发展。大会将围络4个主题：文化、教育、经济、卫生展开讨论。这4项主题又将细分成20个题目，由30多位各领域专家顾问来向各方讲解指导。去年10月，藏人行政中央举办5与50年规划国际论坛，今年8月召开5与50年规划青年论坛。内阁制定的5年与50年规划，是指在未来5年内，透过中间道路政策来解决西藏议题，同时制定放眼未来50年的规划，以确保即便短期内无法解决西藏问题，藏人抗争仍可继续下去。据介绍，此次有160多位来自20个国家的与会者，大家讨论的目标是未来几年内在文化、教育、经济、卫生方面应该怎样应对各种问题，同时又该如何为未来50年的藏人社区持续发展进行筹备。各方的建议与想法将在汇集整理后提供内阁参考。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近来有多名西方佛教弟子透过媒体爆料指控，萨江米旁仁波切等持有藏传佛教上师名号的藏人对自己的女性弟子做性侵害，因此要求与正在欧洲访问的达赖喇嘛尊者见面，递交受害者证词。荷兰媒体报道指出，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已经回信，表示将于14号在鹿特丹接见这批受害者。正值达赖喇嘛尊者在瑞典与荷兰等国访问之际，频频有西方女子爆料指控持藏传佛教上师名号的索甲仁波切以及香巴拉传承的萨江米旁仁波切等对各自弟子做出胁迫与性侵害。荷兰媒体报道说，今天9月14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在荷兰鹿特丹与12名指称受到藏传佛教上师性侵害的人士见面。他们日前提出与尊者见面的要求，并决定递交书面目击者证词以及一份呼吁佛教界关注此类性丑闻的信件。据报道，达赖喇嘛办公室的一位秘书回函这些受害者，表示尊者对相关报道非常痛心，而且尊者一贯谴责这种不负责任及不道德的行为。秘书在信中并指出，受害弟子应该揭露犯下此类行径的上师。活动发起人表示，很高兴达赖喇嘛尊者应允见面。他们并指，在回信中，达赖喇嘛也表达了对上师侵犯弟子行径的真诚关切。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第3天，教育研究中的原认知和注意力训练。对科学家来说，今天的主题是尚在起步阶段的学科，但对于在场的僧侣来说，提高专注力、情绪控制等等都属于心智训练的基本内容。印度传统文化对此已经有几千年的经验，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也发展出一整套训练方法。因此，下午的讨论中，僧人们积极参与，不仅提出各种问题，也表达了一些看法和疑问。大家对原认知这一概念的定义有许多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科学家和僧侣们反复讨论，努力向对方解释这一概念在自己的领域中的含义。一位印度学者向科学家们提出一个问题，今天科学家们介绍了一连串术语，这些术语各不相同，却面目相似，好像听起来都差不多。他们之间是否有重合？为什么要有如此繁琐的术语？他们真的有必要互相区别吗？他说他感到一种语义学上的困惑，这也是在场不少观摩者想问的问题。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第3天，教育研究中的原认知和注意力训练。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勒。